家好，欢迎回来 Mommy Chinese. Hello everyone, welcome back to Mommy Chinese. Today I'm very happy to have Matt, who is a successful Chinese learner, to be the guest of Mommy Chinese podcast today. When I first talked to Matt, I was very impressed by how authentic his Chinese is. So today Matt is going to talk about how he immerses himself into Chinese in his daily life,And he's also going to share some interesting, maybe some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when he traveled to China. Let's check out today's podcast with Matt. And please don't worry if you're not quite sure about everything we talked in the podcast. Feel free to go to our website, mommychinese.com, to find the transcript of today's interview.首先，马太，能不能请你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你是哪国人？你学中文学了多久？
我是荷兰人，我现在也住在荷兰。我学中文了，已经差不多学了四年了。
可以说说你为什么要学中文呢？你学中文的动力是什么？
我的老婆是中国人。虽然他的英文已经说的很好很好，可是他的家人他们都不会说英文，当然他们也不会说荷兰语，所以因为我也想自己跟他们聊一聊，自己会跟他们说话，所以我想学中文的主要就是为了可以跟他们好好沟通，好好说话。
主要是为了和你老婆的家人沟通说话。
对对。
那现在你觉得跟他们已经可以沟通说话了吗？
现在已经不错了。就得看是哪个人，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口音，可是他的妈妈他说的语速比较慢，所以我能听得懂，他也听得懂我说的话
啊，特别有意思。原来是为了跟老婆的家人，老婆的家人是中国人是吧？然后为了跟他们沟通，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丈夫呢。好，那我想请问一下，你在学语言，尤其是在学中文的过程中，你试过的你觉得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我觉得学一门语言中很重要的就是听，我们要多听。当然大家也想会说话，可是我们会说话之前，我们首先要学听那门语言。我觉得多看电影、多看电视剧、听播客，这些方法都有很大的帮助。
中文里面有一句话说，想先跑步，那要先学会怎么样走路。
对，说就是这样，
有道理吧？对，我觉得你说的也是这个道理。想要说得好，首先要多听一些正宗的 authentic 的正宗的中文，然后听得多了，就可能有更多的东西可以说了。
对啊，你看电视，看电影、电视剧，这样就可以看见真的中国人，中国人他们会怎么说，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他们就会这么说话。
对，尤其是听很多地道的一些自然的中文，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那我也相信你试过了很多方法，有没有一些你觉得最没有用的方法？你可以告诉大家，让大家可以选择不要去用。
以前呢，我学中文以前，我还学过俄罗斯语， 我因为我对语言很感兴趣，所以我还学过别的语言。可是那个时候我的经历还没有现在的多，所以我就是随机应背的学单词啊、还没有声音，或者有那个词语清单也没什么用啊、我就学了，可是也没有朋友，没有俄罗斯人朋友，所以没有谁跟我说话，我也不怎么听，不怎么看俄罗斯电影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方法，应该效果比较低。
最后你有没有办法跟俄罗斯人说上两句话？
就是很难的。现在呢，我说试试多点听，多点看电影什么的。我还在背单词，可是我现在就用 flashcards、我现在在用那个spaced repetition method， 这样我觉得更有用、更有效果。
啊，我觉得你说的这个非常有道理，因为尤其是在学校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在学校学语言的时候是不是这样的。我们以前学英语的时候，我们就是一直要背单词，后来我才发现这样的方法是最没有用的。但是我当时也非常讨厌学英语，因为我觉得一直背单词一直考试太无聊了，又没有用啊、我是后来上了大学才对英语感兴趣，然后我自己听了很多啊、我听 BBC， 听看一些英语的电视剧电影，那个时候我才觉得我的英语好了起来。所以我非常赞同你说的话、只是背单词不去沟通，不去多听多说是没有用的。
是啊，其实我觉得背单词有一点用，是啊、背单词也有一点用，也有重要的部分吧，可是不是唯一的部分，是不是？
嗯，对对，应该说怎么说呢，我觉得背单词准备考试是有用的，对、但是如果是真正去沟通还要多说多听。
对啊，所以现在我每次我看见一个我不认识的词、不认识的词语，我还会把它记录下来在我的手机里，可是我不会随机应背，我就用这个 space repetition flashcard method， 所以我就偶尔看一下、可是为了让我更好的记得这个词语、可是我也会多听、多说话。
对对，背单词不是唯一的方法、所以我非常赞同你说的话、然后呢，我其实一直都觉得你学的中文，你说的中文非常的地道。你是怎么样学习这么多地道的表达的？除了你刚刚说的多听多说，我知道你跟你的妻子有一个很有趣的学习方法，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
可以可以，就是因为他已经说英文说的很好，所以我就做一个时刻表，就是说，周一我们说英文好，可是周二我们就会试试哪一天都说中文，只说中文不说
只说中文。
嗯，他也在学荷兰语，所以第三天我们就说荷兰语，就是这样的。我们有的天只说中文，有的天只说英文或者荷兰语，
这个非常有趣。你就是
这样
就是让自己一定要说这个语言。
对啊，就是这样就可以慢慢的习惯，慢慢的适应那门语言的声音。
嗯，这个非常有趣。我们经常说学语言要去一个环境嘛，一个学语言的环境。英文里就说 immersion 就是要沉浸 immerse， 我觉得你们这个就是一个沉浸 immersion 的一个方法。
对啊，可是 再次说，在这个方面上，我也觉得电影和电视剧也很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在日常生活中，的情况就没有那么多，是不是？就是起床、吃饭、去工作什么的，就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其他的情况，所以你每天用的词汇量就没有那么多。可是你看电影、电视剧什么的，都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情况，他们会用的词汇也会不一样。
嗯，所以你觉得你是看电影、看电视，还有跟你的妻子说话，学了很多地道的表达。
对对，我是这样想的。
啊，有一个问题还想问一下你，因为你刚刚说了看电视剧、看电影，有没有什么电视剧可以推荐？
嗯，我觉得刚才开始是中文，我觉得大耳朵图图这个很好，很有用，也很好看。
对，
对，就是这个
非常可爱的动画片，对，一个非常可爱的动画片。嗯，这个很好，我小时候也看过。
是啊，我觉得动画片是很好用的，因为他们说的话也不太难还有字幕，是不是？还是可爱的好看，所以就你就会自己想继续看，虽然不会完全听得懂，还想继续看。
那你现在一般会看什么电视剧或者电影？
嗯，我现在就在网上就会看看喜剧或者爱情的电视剧，因为这种电视剧他们就会坐着说话，如果是动作的是 action， 那就没有好多话说，它全是 action， 是不是？
嗯，
爱情的或者喜剧的电视剧他们就完全就是对话，所以很有用。
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建议，就是如果大家看电影的话，像马太说的，我们可以多看爱情电影或者是喜剧电影，因为他们说话说的比较多。对，这个非常好的建议，谢谢你。好，然后我知道你以前考过一个中文的考试，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你考的是什么考试 ？HSK 的多少级？
我考过 HSK 五级。
嗯，很难的。
对啊，我也觉得是很难的。
很难。对，
尤其是因为考 HSK 五级要自己写字。
对对对。
我准备考这个考试，我写了非常多的字，我写了好多次，
每天就写字。
嗯，对对对，写了好几个A4。
您准备了多久呀？准备这个考试准备了多久？
嗯，我考的时候就是去年，所以就是两年半吧，因为我就一直学习嘛，然后我就慢慢觉得，哎，我也可以试试考考过那个考试嘛，所以我觉得一共就是两年半左右，我就是自己学了，然后我也买了那本书 HSK 五级的书，那个课程的书，我也看了他们的语法典，他们的词汇什么的，我把所有的词汇学好了，然后我就觉得好，那我现在就准备好了吧。我也做了那个就是那个模拟试卷。
对对对，模拟试卷，对。
网上也有几个，所以我也做了这个。我是认真的做的，没有骗。
就是比如说他一个小时，你也是一个小时做完。
对，我是这样做的，因为我也觉得时间非常有限。
嗯，
做这个考试是，我觉得时间是最难的方面，因为如果有更多的时间，那就可简单的。
对。
可是，阅读的部分时间那么有限，就如果有你碰到一个词你不认识，那也没时间想想。嗯，你应该继续看。
嗯。
所以我是这样做了那个模拟试卷，然后我觉得好吧，那我得到的拿到的分 觉得应该是够考上吧，然后我去做了，去做真的考试，
然后就考过了，
是，然后我就报名了
啊，特别棒。所以你给的建议，如果大家想要准备 HSK 考试的话，要把所有的词语过一次，自己写一次，就是你是先把所有 HSK 五级的词语自己都学了。
嗯哼，对，我觉得词语其实很重要的，如果你还有词语不知道不认识，那也很难考上。就是除了词语多发展自己的听能力也很重要，听能力和
听力
和
是吧，听力也很重要，对，
是，和阅读能力也很重要。
那你觉得这个 HSK5 考试里面哪一个你觉得是最难的，是听力吗，阅读还是写？
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应该是写的部分，写字的部分。我也觉得是挺难的，因为阅读的时候你看到一个字你就认识还是不认识，这个还是挺容易的，可是你要自己写字你 想不起来的症状是不是？
对，想不起来应该写什么。
是啊，就是提笔忘字的那种。
对， 我也会提笔忘字，因为现在都是打字嘛，也有手机，我有时候现在也会提笔忘字，拿起笔不知道这个字该怎么写。
对啊，在手机上还是电脑上 没什么问题，就是打字，可是自己写那就是超级难的。
对，现在其实有电脑上面的考试， HSK 的考试，但是如果 是 写作这个考试的话，我相信是挺难的。你有没有一些建议可以告诉大家你是怎么样准备这个写作的考试的呢？
就多写，就
不停的
每个字
重复写。
对呀，对呀，就是每个字就，我好像每天就写了，也不是一个 A4， 可是半个 A4 嘛，我就一边写字一边，因为是挺无聊的，是不是？我就边听博客，我是一边听新闻，一边写字。
对，其实就是要努力，要不停的练习。
对对，这是唯一的办法吧？
对，这是唯一的方法，就是勤奋努力写字。好，我还想问一下你哈。我们在说外语的时候呢，比如说很多人会说错一些东西，然后可能会有一些笑话，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烦恼？比如说你在学中文的时候，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会不会害怕说错话，会不会害怕闹笑话？如果有的话，你是怎么样克服这个问题的呢？
我觉得开始学中文的时候已经没有这个问题了。我以前还学过别的语言，是不是？那个时候，当时我也有一点，我觉得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吧。就你就学一门语言，就会很害怕，就说就做了嘛，那怎么办？可是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你在学一门语言，就是完全不可避免的一件事，是不是？所以然后我就慢慢变了想法，我就觉得我这就在学这门语言，我在我跟别人说话他们笑了，因为我说一件很搞笑的事，那也没问题啊，因为我已经在努力，我已经在好好学习，我很认真，他们想笑那就算了吧。把他们笑吧，因为大部分的时候他们就不是在嘲笑，他们就笑，因为你真的说了一件好笑的事儿。
这个心态非常好。
他们其实很开心，很高兴你在学习他们的语言，他们的母语。
对，对，我觉得你的心态非常好，也是真的。很多时候我们说错了一些话，然后别人笑，其实这个笑，是善意的笑，是友好的笑，可能是因为 觉得你的这个错误很可爱啊，不是说笑你的中文或是笑你的说的语言不好，只是他们觉得你这个错误非常的可爱啊，所以他们才会笑，是一个友好的东西啊，所以我觉得你的心态很好，反正他们笑就让他们笑吧啊，他们开心也挺好的嘛。
基本上你说 一句很不好的话，你真的说错了，那我觉得其他的他们也不会太介意吧，因为他们也能明白是不是啊，这个人还在学习这个语言，他们还不会说的还不这么好，那他们也不会介意，他们能明白你不是故意做的。
对对对，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是理解，而且他们很开心你在学他们的语言。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心态。好，我们再来聊一下，你去过中国吗？
我去过中国，对。
那有没有一些你觉得让你印象很深刻的事情？
只有一次我去过中国啊，可是那个时候我去了很多地方，我觉得一个印象很深刻的事就是去饭店吃饭，可是那个饭店就是卖鱼的，吃鱼的饭店。可是在欧洲你去饭店吃鱼，你就点一个人一道鱼菜，然后再菜上来了就会盘子上就有鱼。可是在中国很多地方就有一个鱼港，是不是你还要自己挑鱼，
对对对，
你想去哪个就这个，好吧，然后就把那条鱼，去杀，杀给你杀，然后给你做饭，这
个是让你觉得很不一样的，
这个是很不一样，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印象挺深刻的。我也不记忆，我也不怕，可是我觉得是很不一样，对啊。
你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他们想让你觉得他们的鱼是新鲜的，你可以自己去挑，挑完了之后他们拿去杀鱼，然后马上给你做成菜，然后给你吃。
是啊，后来我也发现是这样的原因，
对，
我觉得很有道理。
就是要让大家觉得我们家的鱼是最新鲜的，还活着的。对，这个是确实是非常不一样。而且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觉，有时候在中国吃鱼吧，他们是一整条鱼还有头。
对，还有
这个东西我在英国所有的外国餐厅我是没有见过的，只有在中国餐厅有鱼然后还有眼睛。然后刚开始的可能刚刚开始去中国的朋友会觉得有点吓人，因为就一整条鱼，他们头还在，眼睛 还盯着你的那种感觉。
是啊， 还有另一家房间，我们去那里吃饭，就点了一种好像就是一种派吧，就是好像一个有点像英国的 meat pie， 可是里面不只是肉，里面就一只鸡，就是全体的鸡，
一整只鸡
，是啊，头头屁股腿儿都还有啊。
是中国菜吗？
是啊，是中国菜。
它外面的东西能吃吗？
外面的东西也能吃，是面做的
啊。可能你说的是那种面包鸡，就是外边是一个像一个面包，是不是？
差不多是吧，是吧？
然后你把它打开，里面是一整只鸡。
是啊，
就是一整只鸡全部都在里面。
对对对。
你当时什么感觉？吓到了吗？
就有点惊讶，这个头腿都还有啊！我觉得还这个还能吃吗？为什么还在？
是的。我觉得可能你在荷兰或是像我在英国应该看不到一整只鸡，哪怕是一整只鸡也没有脚没有头。
对，
对，但是在中国是一整只鸡都会在的。对，非常有意思的一些 文化的差异，尤其是去餐馆吃饭。所以听到这里的朋友千万不要害怕，只是中国的饮食习惯不一样而已。好，
是
啊，我们最后还想请马太，除了你刚刚说了很多很好的非常有用的一些建议，那有没有一些别的建议可以给中文的学习者，能给我们的听众一些学习中文的建议呢？
我觉得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去找一个会说这门语言的朋友。我也是这么做的，虽然我已经有我的老婆了，可是如果我想学一门语言，我还没有认识什么会说这门语言的朋友或是人，我就会去找一个可以是在 iTalki 上或者网站上找一些人可以说这门语言，就会非常有用。你可以试试找一个语言朋友，
对，
就是一个人想学习你会说的语言，你想学习他们会说的语言，你们就可以当朋友。
这是一个语言交换 language exchange， 对不对？
对对对。
啊，那你大概一周多久你会做一次这样的语言交换呢？
我就是最起码的，就一周一次。
对，所以你会经常的让自己去说中文。
是，是多说多听，多写，都有很有用。
对，反正就是要多说多听多写，一些地道的中文，然后慢慢的中文水平就会越来越好。
我也觉得每天学一会儿，每天学一点点，还是比一周一天学的很多更好。
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观点。你的意思是说应该每天都要学习一点，不要断，不要中间不要断开。
对，就是每天说比如说一课15分钟或者半个小时已经很有用。
对，
比一周一天整天都学习，我觉得效果还是有吧，可是比每天更低一点。
嗯，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非常好的观点。因为我们就算每一天学习一点，第二天再去学习的时候，因为会重复，所以我们的大脑会记得更清楚一点。
对，这样就可以再三激活你的记忆力。
对，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特别好，谢谢马太。我真的觉得你的中文非常好，也非常谢谢你给我们猫咪 Chinese 的朋友们介绍了很多你学中文的方法，很多都是一些非常实用非常有用的方法，特别感谢你。
谢谢，我也很高兴来参加你的播客，谢谢你邀请我。
好了，今天的猫咪 Chinese 就先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见。